哎，菩萨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习般若法门呢，在讲经说法者跟听经闻法者之间呢，这个彼此的互动呢，有的时候也会形成障碍。比如说讲经的人呢，持戒持得很好，这个听经的人都不持戒，他起烦恼。或者是什么呢？听经的人持戒都持得很好，讲经的人不持戒，这个听经的人起烦恼。诸位要知道，从古到今呢，学习佛法呢，你永远要面对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真正的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呢？所谓两不合合，就是学法者跟这个说法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障碍。我觉得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对善财童子讲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这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呢，与善知识务求过失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做与善知识务求过失呢？就是不要去找善知识的缺点。诸位去说，哦，那难道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或者是盲目的被他所牵引吗？不是。真正重要的是所谓依法不依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法，不是学那个人。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学习的法跟人呢，要做到非常理想的结合，要到等觉菩萨才做得到，到等觉地以上的菩萨。否则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边呢，法跟人之间呢，总是有点差距，有的人差距很大，有的人差距小一点。但是呢，不管大或小，有时候是五十步笑百步。各位知道这个五十步笑百步的这个典故吧？在孟子里面呢，讲到呢，这个军队打败仗，打败仗的时候呢，有的人呢，胆小，啊，跑得特别快，跑一百步。那个跑得慢的人呢，是跑了五十步，他就笑那个跑一百步的时候，你看你多胆小，逃得这么快。其实都是逃。那么我们学佛的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我常常把这个佛法的学习呢，比喻作好像是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我们就到大学里面去修课，这个大学规定毕业的学分呢，假定是120个学分，但每一个国家规定不一样。那这120个学分呢、啊、有的人先修这个课，有的人先修那一个课。所以只要这个人对法是有心的，我们就要彼此帮助。所以我们要抱持着所谓依法不依人这样一个态度呢，把力量放在法的学习上面。好，我希望这一点呢大家能够了解。那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呢，因为许多的这个因缘呢，常常会坐在这个讲台上面呢，陪着大家读书。我的心态，我觉得我是一个书童。可是呢，你只要坐到台上去，不管任何人，除了我一个，我相信任何一个，你只要坐在台上啊，灯光一打，就看起来很有一个样子。然后你就不知不觉会有一种从对法的恭敬心呢，投射到那个人的身上去，以为那个人的是非常理想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诸位是没有跟我相处啊，你要跟我相处会觉得世界上这么难相处的人，这么讨厌的人，所以诸位很幸运，就是跟我不熟。也许在佛法上面，因为我们大家共修啊，在法上面跟我熟，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啊，大概不就是很幸运的跟我不熟。所以我觉得哈、啊，诸位不但是对我了，对任何一个说法者，我们向大家抱持一个依法不依人的态度，不要把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理想，把心里面有一些对法的恭敬呢，过度的投射到说法者的身上去， 为什么呢？哪一天你发现说，哎，这个人跟他讲经说法这个距离太远了，因为对人的失望呢，连带的呢就推翻了自己对法的恭敬，对法的信心，这个就很可惜的。那这个损失如果发生的话，是你自己造成的。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要非常坦诚的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缺点非常多的人，是非常难相处的人。所以恭喜诸位呢，非常幸运的不认识我，认识法就好了，不要认识我，因为摊开来缺点太多了。好，所以我想这点大家要了解。那么这个两不合和平说了很多，就是说说法者跟听法者之间有很多差异存在，那这个差异不能协调，障碍就发生了，这个法就讲不下去，这个法呢就学不下去了。好，所以这里面非常具体的讲了52种的这个障碍，这个我想各位呢自己来看啊。譬如说这个讲经的人呢、啊、很喜欢旅行，常常请假，那这个听经的人就起烦恼，怎么老是停课呢，对不对？哎，这个也是障碍啊，对不对？那或者是什么呢？讲经的人非常认真，从来不请假的，听经的人呢、啊、哎，常常什么出国做生意去了，那么他就要停了，又不来上课了。哎，有时候这个讲经的人就要起烦恼，所以诸如此类啊，甚至不一而足了。那么诸位，如果你要完成这个对法的学习啊，你就要把这个大智度论第68卷到这个69卷这个两不合和平这个地方，你看一看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这一些缺点，这一些过失，这一些不方便，是我们学习佛法必须付出的成本，是整个我们学法的成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说它自然存在的那一部分。好，我们现在大家有这么一个了解，因为只有对这一个这一些障碍有清楚的了解，你自己才不会卡住，你自己才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好，这是我想我们为什么说从第5卷突然的要跳到68跟69这两卷呢、啊？因为刚好讲到4种魔障，那这些魔障呢，有一些是属于我们修行过程的障碍，有一些是我们学法过程的障碍。但是不管怎么讲呢，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降伏魔障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当中呢，永远要把整个降伏的目标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障碍，这是一层。第二一层，我们在菩萨道的修持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努力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去障碍别人学习佛法。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这有时候你到寺庙里面会看到一个标语，宁动千江水，勿动道人心，就是说我们去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去妨碍修道的人。所以譬如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进出道场啊，尽量要保持静默，尤其是女生哈、啊，讲话很好听的，声音很好听的那个，特别要小心。为什么？哎呀，讲那种很好听的声音呢、啊、也许刚好疗房里面有一个人正在打坐，听到这个声音心跑掉了，他也许一辈子就是这一支香做的最好，你这么一个声音呢，就是这一支香就泡汤了，嘿。然后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在家中呢，我们到寺庙里面去，我们到道场参加共修啊，这个穿着方面呢、啊、就要保守一点，好、哦、就要这个庄重一点啊，不要什么穿迷你裙啊，或者是穿很紧身的这个衣服的。你要知道呢，有时候在这个道场里面修行的人呢、啊、他是开始修行了、啊、不是已经修好了，所以你过分的考验他的话呢，哇，这个呵呵你回家没事啊，他在那里有事。好、哦、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不要成为别人学佛的障碍，不要去妨碍别人的这种所谓这个善根啊、慧命的这个成长，我想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些其实在大智度里面都举了很多例子啊，不过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讲到那个地方，我先提醒大家啊。那第三一层呢，就是降伏魔障呢是有很多方法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专题来讲，就是如何降伏魔障。但是简单的说呢，就是这是要今天 这个有关魔杖的部分，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呢，就是降伏魔杖最重要的修行功夫在哪里呢？就是念念分明。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的魔杖绝对是三个字可以解决的，叫做什么？见光死。什么光？就是般若智慧之光，就是我们正念分明之光。只要我们有正念分明的功夫，那个光一照，所有的魔杖都没有力量。各位记住这一点。好，所以如果哪一天你觉得这个魔杖在困扰你，你就念三字真言见光死，保证有效。那么这个呢，就是，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光哦，你拿手电筒是没有用的。好，这个光就是我们智慧的光，这个光呢就是我们正念分明那个觉照之光，觉性之光。好，就是你记住，有任何东西来障碍你，你觉得它在威胁你了，你觉得它在妨碍你了，你觉得他已经引起你内心的恐惧了，这时候你记住做念念分明的功夫。怎么做呢？比如说观呼吸，比如说喝茶，比如说散步，这些都会增强你的觉知，都会增强你的正念。我上个星期跟各位讲说呢，就说你放一个东西，你眼镜放下来，就要告诉自己，我眼镜放在这里，看起来是很笨的，其实不笨。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心理在默念的时候呢，它会增强你的觉知。在我们修行的路上呢，凡是能够增强你的觉知的功夫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时候做一点笨功夫不会错啊，不会错。所以这是有关魔杖的这个部分呢。第一，请大家要记住，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魔杖永远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可怕，任何外来的魔杖就没那么可怕了，因为最可怕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绝对不要成为别人的魔杖，我们要勉励自己，我们要觉知，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在妨碍别人，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断别人的善根慧命，这个我们自己要觉知的。第三，降伏魔杖最有效的根本功夫就是保持正念分明，随时要觉照。只要你有这个觉照的功夫，有这个智慧之光，即使魔杖在那里，它没有力量，即使它在攻击你、伤害你，那个攻击的所造成的那个伤害会降低。好，这点我们大家要了解。好，那么这是有关呢这个降伏魔杖的部分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呢来跟各位做这个报告。那么现在接下来呢，要请诸位呢看到，回到我们第五卷第32页。那么我也特别跟各位抱歉，就是说因为我们插进来讲这个68卷跟69卷呢，所以诸位要多带一本书来哈，这个书蛮重的哈，有很多人要上班啊，坐公车啊，所以可能蛮重的，比较辛苦一点嘛，这个要跟大家呢抱歉。请诸位看到第五卷的第32页，今巧说因缘法。就是说今天呢参加这个大般若经法会的这许多大菩萨们，善作菩萨，就是在佛的这个身边呢，为了要庄严这个道场，为了要庄严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法门呢，所以在座有很多大菩萨。那把这些大菩萨包括弥勒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啦，都是这个大家熟悉的大菩萨。那这些大菩萨们怎么呢？巧说因缘法。他们呢对佛所开示的这个根本法，也就是因缘法呢，善巧解说。因为因缘法是非常深的，但是这些大菩萨们呢，他总是能够善巧的来为众生来解说。那么现在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来讲解这一段这个经文。论十二因缘身法，种种法门能巧说烦恼业事，次第辗转相续生，是名十二因缘。这里的烦恼业事，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祸业苦。烦恼是祸，业呢就是我们所造作的业障，事呢就是指我们所受的报，报应就是苦报。可以把上个星期那个投影再投一下吗？那么这个祸业苦呢，构成了十二因缘的三个最主要的本质。那么现在我们再请大家呢来看另外一张投影片，就是十二因缘的一个投影片。这一个表呢是李炳南老师呢他做的一个表，那这个表呢是把十二因缘呢做了这个两个角度的这个诠释。我想在解说经文大智度论的这个论文之前呢，先就这个表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哦。所谓十二因缘是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说的，第一就是上面这个表叫做流转门。什么叫做流转门呢？就是轮回啊，不断的在那里轮回，整个生命呢从像河流一样从上游往下游这样不断的这个流动。所以这个流转门呢又叫做流转生死门，就是生命就是在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呢说明了它的一个轮回的过程。在十二因缘当中，第一个是无明，无明就是无知啊，无明就是祸。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佛教跟西方的宗教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西方的宗教认为生命的根源来自什么呢？来自上帝的创造，就上帝是造物主，然后创造了人的生命，所以上帝从这个地上抓一把泥土塑造成男人，从男人的身上抓一把肋骨塑造成女人。那么这是西方宗教的解释。或者是像印度的这个婆罗门教，他认为生命的根源来自哪里？来自大梵天，大梵天的这个有一种游戏的冲动，所以创造了一切的这个生命，所以一切的生命呢是整个大梵天的这个什么一个投射，一个投影。佛教没有做这种解释，佛教没有做这种所谓宇宙发生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种解说。佛教认为生命的根源来自哪里？来自无明，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从无明那个地方开始。我们现在讲的是凡夫的生命，凡夫的生命就是从一个地方开始，无明。所以无明呢是代表了我们过去无量世以来所累积的这个无知，所有一切的祸。那么有这么一个无明呢、啊、那这个无明在那个地方累积着累积着，然后怎么呢？接下来有一个行，行是什么呢？行就是造业，行就是行动，造业造作各种的善恶业。但因为呢这个行呢、啊、它是造作，但是这个造作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叫做 action with intention， 就是说这个造作是有意的。那么这个有意所造作的这个活动怎么样呢？这个业呢背后是无明在推动它，背后有一个无明。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一个人有很多的能量在身上，可是什么他眼睛看不到，叫做盲目的冲动。所以如果说凡夫在六道里面轮回，怎么轮回？就是好像一个瞎子，可是他身体很有活力，所以呢他是做了很多颠倒的事情，做了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也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无明跟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代表我们过去世，接下来世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的解说哈不是最后的定论，因为这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解说的，我现在只是先让大家有一点粗糙的了解。 错破的哈，就是先有一个概括性的粗糙的了解，但是后面还要修正哦。就我现在的想法，到后面还要修正。那你先把这部分听清楚，后面才知道怎么修正，也才知道修正什么啊。四呢，勉强。如果我们把无明跟行看作是过去式，这个事啊，也许可以说是我们生生世世那个生命轮回的那个主体，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叫做灵魂吧，勉强说了。但是灵魂常常有不同的解说，一般所谓的灵魂它是不变的，不过佛教讲的灵魂呢是不断的随业受报而改变的，所以佛教讲的灵魂是会改变的灵魂。好，假定说这个事就代表灵魂，代表我们从前世到今生那个中阴身吧。好，不管西藏人讲说这个中阴呢，还不只是从前世到来世，其实我们生命的存在本身它就有这个中阴的存在，中有，或者西藏话叫八斗啊，八斗。那么这个事呢，就是把从前世到今生我们这个东西带进来了，带来说呢，假定啊，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不精确的讲法，不过为了帮助大家有一个就是后面可以了解啊，就好像阶梯一样嘛，我们现在从最底层那个地方开始讲。假定说这个事好比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啊，他小孩生下来不到三岁就讲了，他说我还没有生以前哦，就看到你们两个，就讲他爸爸妈妈还没有生就看到你们两个，觉得你们两个很要好，所以我就决定做你们的子女，然后就投胎了。这小孩子自己讲了，现在他都不承认了，因为他小时候讲的话哦，现在学了科学的观念以后都迷不信啊。那么这代表什么，就是说你的事或者你的灵魂呢、啊，在中阴的这个阶段里边，那么一旦有一个你投胎的对象，在父母亲所谓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哎，就投胎了。所谓投胎就是住到那个父精母血结合的那个什么呢，那个生命的胞胎里面去。那这个生命的胞胎呢，它有物质的成分，也有心灵的成分，所以物质的成分叫做色，心灵的成分虽然有心灵的成分，但是呢他心灵还没有起分别作用，所以叫做名，这个时候结合在一起叫名色，就是指呢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结合之后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胚胎的状态。那我们知道现在遗传学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父亲母血结合之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分裂，然后我们生命最后的成长就是这个整个分裂的这个结果。所以在娘胎里边，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成型，我们的头、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手脚都还没有完全成型，还在那么一个胚胎，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分裂的这个过程里边呢，那一段过程叫做明色。明是指心灵，色是指物质，就是肉体的部分。然后呢在娘胎里面呢住了十个月咯，当然不用到十个月，就是慢慢的也许是三四个月之后呢，慢慢的怎么呢，这个生命体就开始鼻子出来了啊，所以叫鼻祖嘛，就是人的生命第一个出现的是鼻子。然后有了鼻子之后呢，慢慢的眼睛啊、耳朵啊，然后头部啦，然后开始就有手指啦，然后开始有脚啦啊，然后手是先有这个模糊的，最后慢慢的这个五个指头出来啦，然后脚也是一样，然后慢慢的身体的器官就开始慢慢的这个分化了，这是六入。所以六入是指我们的六根，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在娘胎里面还没有生出来以前的那个状态，这叫六入。我再说一次啊，我现在讲的话不是最精确的讲法，不过是历史上有关十二因缘最怎么讲，就是最普遍的解说，就是都是这样讲的，但是不精确啊。好了，现在六入啦，你的生命就是成型了，眼耳鼻舌身都具备了，从娘胎生下来，于是就进入一个现实的生命的一个新的过程，新的历程，这叫什么，这叫做畜受爱取有，就是指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呢什么呢，是从事 那个中阴的阶段，隔开前世跟今生，然后有这个世进入什么呢？进入了娘胎里面，就所谓名色，名色进入六入，然后就六入成形啊，六根成了形了，除了娘胎，然后怎么了？就有感觉啊，就是我们会跟外界接触啊，所以从生下来你看，哇，大又大哭一声呢，就开始，就说这个触的作用都来了，啊，就是跟外界的接触，跟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接触，然后由这个触怎么呢？产生了感觉，这个叫受，由这个受呢，就产生快乐的感受，喜欢，不快乐的感受要排斥，所以由这个受，由这个感觉怎么就进入所谓爱，就是好恶的心，先由苦乐的感受进一步产生好恶之心，然后由这个好恶之心怎么进一步产生取，就是执着，喜欢的越来越喜欢，不喜欢的越来越排斥，这个叫取。那么因为有这个取怎么样呢？所以就变成有。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造业的累积，所有我们造的业，因为你有爱取，有爱取吗？有好恶啊，有执着啊，所以什么就造了业了。那这个业呢，是有累积作用的，是有延续作用的，是有带动生命的作用的，所以叫做有，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being， B-E-I-N-G。 好，这就构成了我们现实的这个生命了。那因为有这个有呢，所以怎么样呢？我们的来世就这样不断不断的轮回了，所以怎么呢？用生跟老死代表我们未来世的一种生命的这个轮转。那么从古到今呢，有很多人呢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三世的讲法来解说这个十二因缘的。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无明行，这是过去式的事情，是名色六入，这个是在娘胎的阶段呢，我们也不知道，生老死是来世的事情，所以怎么呢？我们这一生的修行呢，所要重视的是五个字，叫触受爱取有。触是河流的上游，受爱取有是河流的中下游。所以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了，这个触啊，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有两种分别，一个叫做明相应处，一个叫做无明相应处。什么叫做明相应处？什么叫做无明相应处？明相应处啊，就是指什么呢？你这个处就是眼睛张开看东西，耳朵听东西，嘴巴吃东西，那个第一念，那个第一个升起的那个念头，它是跟你的觉照之心相应的，是有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在那个地方，那个念头在那个地方，所以怎么呢？它升起来的所有这接触到的眼见耳闻鼻嗅舌，舌这个去感觉这个味道，身体所接触的都是清楚的明白的觉照的觉知的，这叫明相应处。反过来说，什么叫无明相应处？就一大堆的贪嗔痴慢疑啊，看东西喜欢不喜欢贪啊，喜欢的就贪嘛，不喜欢的就嗔嘛，这就是无明相应处。为什么？因为念头不清楚，因为这个心是颠倒的昏沉的散乱的，凡夫啊就是无明相应处。因为无明相应处啊，所以什么呢？升起苦的感受，排斥，有嗔恨心；升起一种舒服的快乐的感受，升起贪爱，就贪就来了。然后从这个贪爱跟嗔恨当中，怎么不断的打转，不断的这个辗转循环，所以怎么呢？变成执着，你的执着就不断不断在那里增强，然后就不断的造业。然后这个轮回呢就变得越来越顽强，越来越顽固，越来越牢不可破。所以修行要修什么？就修这个明相应处啊。明相应处怎么修？就是修念念分明咯。 你有念念分明的功夫，你任何一个东西眼睛看出去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一个名。好，这个是关于十二因缘的，所谓流转生死门。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修行的话要怎么修，修行就是下面的所谓环灭涅槃门。如果你有名相应处，你就是在修环灭涅槃门。如果你是在无名相应处上面转，你就是修流转生死门。诸位现在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啊，诸位，轮回乎涅槃乎，就在那一念一念之间啊，名相应处的那一念